本集节目是由 TechOrange 科技报局与 AWS 共同制作播出。科技潮什么？日新月异的产业资讯，让 AWS 讲给你听。邀请到各产业权威专家与云端技术伙伴，探索时下最热门的科技话题，透过访谈和议题讨论，带你一同挖掘科技圈的最新趋势，探索科技的未来，掌握数位转型 2.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科技报局 TechOrange 的策略长沈贝仪。今天的科技潮什么，每一集呢其实都会帮大家带来一些不同行业在这个经营上啦或云端上面碰到的挑战问题，然后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聊的是零售业，而且呢我们谈的不是一般的小零售哦，我们谈的是这个零售巨擘，他们在面对到销售额这个突然间暴增，而且真的是巨量的暴增的时候，他们如何来因应，然后让他们可以真的把这些营收全部都赚到这个口袋里面来。我们邀请到的是远东搜狗的代表 CIO 暨资安长叶维利 Willy， 请 Willy 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远东搜狗的 Willy。
好，那同时呢我们也要邀请到 AWS 的代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AWS 的 BD Manager Jack。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 Jack。
说到这个在百货业碰到的这个巅峰值，当然就是周年庆了。这个数据当我拿到手之后啊，其实是超出我的想象的。我从小逛百货公司，我知道周年庆真的人潮非常的惊人，从早上就在门口大排长龙哦，然后在那个逛街的时候满满的都是人，然后兑换领赠品的时候排队排的那个非常疯狂。但是我看到这个数字，我不确定我们算错哦，这个周年庆是12天，
是
你们12天做到的业绩，搜狗的业绩是120亿，
是我们成功达标120亿，
也就是说平均一天做了10亿。那你们一天开馆是从11点开到晚上
10点，9点半10点，
所以呢差不多10个小时，
对，
所以平均就是一个小时的业绩就是1亿上下。然后呢搜狗全年的业绩是528亿，也就是说在12天的期间你们做了一整年的1/5的营业额。所以这个平均值其实是很超乎大家的想象哦，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12天做到了一整年的1/5的这个营业额。不用讲了，这个门市人员当然忙翻天，我们每次看到那些贵哥贵姐们哦，他就会说哦，我这几天都没有在睡觉的，因为忙翻了，然后也没有时间吃饭了，没有时间喝水上厕所。但除了我们看到人的行为很忙之外，背后的资讯系统他也是在处理的，这么
是一个非常的夸张。
对，而且我们刚刚讲这个一天1亿，他并不是说啊，我每一笔是什么1-2千万几百万，零售的意思就是每一笔他从这个几百几千
是
的一笔一笔的交易累积到上亿元，
数千台的收银机的共同的成果
哦。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聊聊到底对于这个零售产业面临到的挑战跟你们怎么解决。尤其是现在周年庆，大家不再是以前我们去做这个满千送百的兑换，我记得都要到搜狗的这个最高楼层，好，然后在那边排人龙，那时候排好久好久，排很长。那现在没有了，现在有 app。
是
我们用 app 直接打开来，哎，就可以直接帮我兑换成功。也就是说其实背后有好多的这个资讯系统在运算着。但也许大家在有一些坊间其他的公司的这个 app 上面在做一些交易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扰，譬如说会塞车啦，会点进去之后转圈圈啦，这些其实都是一个资安资讯系统的人员绝对要避免发生的状况。
是，我们要保护，要维持使用者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厉害的是搜狗在周年庆期间消费者是完全没有发生或感受到这种所谓塞车不顺畅的状态。所以我今天要好好来请教 Willy， 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到底这个你们去年的周年庆做到了一个什么样厉害的成绩。
好，谢谢主持人。搜狗的周年庆长久以来就是维持在12天，在去年2023年的周年庆期间搜狗的业绩成功达标，刚刚说到的120亿，那全年营业额也正式突破了500亿，整体表现到达了528亿，创下开店以来的最高峰。那对比于2022年的480亿，有超过 10% 的成长，
对，
更是业界唯一达到双位数成长的百货。那其中我们的台北店在营收表现上也首度突破了300亿的大关，我们台北店达到了342亿的营收。 那2023年我们除了业绩成长傲人之外，其实整体来客数也比2022年成长了三成左右，而且我们在搜狗 APP 的会员也正式达到了140万的会员数。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在数据中还发现到了一个秘密，就是不能说秘密，发现到了一个现象，那使用 APP 的数位会员跟我们使用实体卡传统实体卡的实体卡会员相较起来，那因为在接收啊，在使用百货相关的促销内容更方便更快速，所以我们可以在 APP 上完成一键领取一键兑换这个动作，不需要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需要重新拿着小票去楼上排队找到实体赠票处然后进行人工兑换，
然后找不到我的发票，然后在那边
找不到小票，
对对对，
直接打开 APP 一键按下去就自动试算自动领取，而且领完之后当场就可以再用。
嗯，
那这样的方便性其实造就了一个成绩，是 APP 的数位会员它在搜狗的交易额是一般实体会员的 1.4 倍。
这个数字其实也是超乎我的想象的，我本来以为百货公司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刷卡大户应该都是年龄比较长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这个 APP 的重度使用者，所以本来我的自己的想象是也许会用这个 APP 去做雷点啊交易的可能比较多是年轻族群，所以理论上他们的消费金额应该比较低，可是实际上看起来你刚刚告诉我的是说这个 APP 有使用 APP 卡友的平均消费金额是实体卡友的 1.4 倍。
是，
对，所以这可能代表了几个原因，比如说其实现在这个 APP 的普及化已经很高了，然后再来就像你说的主要是因为 APP 其实它可以很方便使用，
是，
然后呢上面又有很多直接的促销资讯，然后甚至我得到的回馈可以立刻再回头来使用，所以这些人反而消费金额是更高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对于百货业而言，这些 APP 的使用者而言就是对你们也非常重要的一群 user， 所以你们更得要提供给他很好的服务，不能出错嘛，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努力的维持这个服务水准。
是，那就像你讲的，在这个期间内大量瞬间涌入了非常非常多的消费者，在服务上面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跟挑战？
对资讯系统来说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搜狗周年庆期间其实为了回馈消费者，系统中有成百上千的优惠活动跟赠奖回馈，那包含了来店礼啊，包含了满千送百啊，楼面回馈啊，银行满额礼啊，等等这些各式各样的优惠活动，加上活动之间互相的叠加跟互斥，那不可否认的它带来搜狗的业绩。
嗯，
那我们也迎来了资讯系统的挑战。
对，非常大的挑战。
对，我们可以想象在短短的12天之内要创造出如此惊人的业绩，其实真的如同刚刚主持人说的，平均起来每分钟是超过百万的营业额，
真的百万上下、哦、
对对对对，在这样的营业额压力下，不论是专柜啊、收银台啊、赠奖处啊、赠请兑换点啊、客服中心，只要是面对消费者第一线人员，说实话真的是争分夺秒一刻不得闲、来处理这些事情。那这段时间其实资讯系统压力是平常的20到30倍，不是2倍到3倍，是20到30倍的资讯需求，那要能够不间断的提供稳定的服务，那这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弹性的算力、有效的及时监控跟容错能力，都是我们在这段期间资讯系统面临的挑战。
嗯，
那搜狗其实也是经历过线下自建 colocation 机房的年代了，那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如果在线下机房我们要扩张这么大的资讯系统 capacity， 我要花费多大的心力，要多少的专家介入，需要多大的成本。
对，
更不用说在2023年我们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尖峰值是每秒钟有1500个请求
哦。
在低端机房我们发生这种状况，我们就只好面对着消费者第一线人员，只能想尽方法安抚消费者，请消费者耐心等待，想尽办法来降低营业额的损失。
嗯嗯嗯。
不过这一切非常好的事情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系统云端化到 AWS 之后，这些问题其实都迎刃而解了。当我的 DB 需要算力的时候， AWS 的 RDS 服务我们就开启了这个叫做一写多读的功能，我们开启了快取的能力，甚至预热的功能，这些开起来 DB 的压力就释放了。
嗯嗯。
当我需要我的应用系统 AP 层的算力的时候，AWS 的 Auto Scaling 叫做程式自动化拓展的功能，加上它的 Load Balance ELB 的功能，我人都不需要介入，系统自动会依照我所需要的算力自动增加减我所需要的设备。
对，
那当然我们在网络上最怕的事情是什么？是网络延迟。 AWS 有一个叫做 Amazon CloudFront CDN 的服务，开起来很神奇的网络延迟就直接砍半了。
嗯，
那我要挡掉一些不明流量、我不喜欢的流量啊，或者是什么机器爬虫啊，
对对对，
这些东西的时候 AWS 的 WAF 打开来就结束了。
嗯，
那简单来讲这件事情 靠着 AWS 的服务，我可以省去了非常多的工在这上面。那更吸引人的是，这些服务还是 on demand 的，可以进行开启跟关闭，可以动态使用这些服务。那比如说我到了闭店的时候，我还甚至可以把这些服务给关掉，
都关起来，就不用再多花钱，
是把钱花在刀口上面。那简单来说就是用多少开多少，把基础的架构，把所谓 infrastructure 跟我们的算力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 AWS。 搜狗资讯单位的工作内容将会专注在我们零售本业的资讯业务问题上面，让专家做自己专注的工作，这样子情况之下，所有人的效率就会提升，自然成本就会降低，会增加我们的营收。
它不是只是说一个机器开在那里，只要机器跑得动就 OK， 它有很多很复杂的状态，而且可以在这个2023年可以很有底气的说出这个系统问题可以在30分钟内就修复。所以在这12天你是有办法可以在这个营业时间内，会不会很紧张，从头到尾你得要盯在一个什么机器前面，还是说你们有一个战情室之类的地方可以让你这个好整以暇的去看有没有哪里出问题啦，还可以喝杯咖啡之类的？
是的，其实我们在周年庆期间我们是成立了一个战情室，我们把所有相关重要的讯息都在战情室里面进行 real time 的监控，实时的监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不管是我们的业绩或者是资讯系统的状况、营业的状况、贩出的促销状况，这些事情其实在战情室里面其实都有 dashboard 的 real time 的展示。
可不可以帮我描述一下战情室大概长什么样子？你的面前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
我们的战情室其实里面就是一二三四五十几颗投影机打出来的一个空间，我们把我们最重要的资讯、关注的资讯在上面进行轮播。那用一个叫做 Grafana 的一个技术，让它变成一个仪表板式的图表式的呈现。那有任何问题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连接到了我们的即时通讯系统，那这件事情我们会分群分组的，其实就算我不在战情室里面它也会及时的将讯息发给所需要的人，资讯相关的讯息到哪一个层级、哪一个部门需要处理的时候，他们的即时通讯群组、LINE 群组自然就会收到讯息，短信也会送达，那 email address 也会送达。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战情室里面有非常大的大局观可以看，但是其实所有工作人员手上其实都可以收到 real time 的讯息。
要收讯息的只有你或资讯人员而已吗？
其实没有，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会对我们的贩促部门对于贩促消息进行提供，会对于我们营业部门对于营业相关的内容、营业资讯、营业速报这些内容提供。那对于财会单位、会计单位，他们的收银状况其实都在这些讯息提供的范围内。
好，那我就回头来请教一下 AWS。在这个远东搜狗，我们刚刚提到的周年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刚刚 Willy 也帮我们说明了很多，到底 AWS 是怎么来协助远东搜狗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好的，其实AWS 跟搜狗的这个长期的策略合作我们已经超过五年的时间了。那在这五年的时间，其实客户不是只是在我们的云服务上面使用一些比较偏技术性的东西，那 AWS 是整个团队，我们像是 SA 的团队、架构师的团队，还有像是售后服务还有我们所谓的专家团队，都是全程的在帮就是搜狗规划整个数位转型的这些过程。那其实在这个周年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是因为它短期会流入非常多的流量。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叫做监控的部分。因为刚刚 Willy 有提到嘛，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是说可能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营运单位跑来跟我们讲说是不是东西怎么办，是不是东西要来处理，而是我们咨询单位是提前的时间就发现说有问题。所以在这部分有一个蛮重要的是整个暂停室里面呢，我们有像是 AWS 的 CloudWatch。那 CloudWatch 里面就有提供非常多不同的维度的这些分析报表，那都可以在战情室里面去做显现。所以其实当真的有一些数值可能超过我们的一些预设值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些 alert， 一些告警的部分。那告警的话呢，其实也会传送简讯或者直接在仪表板上面出现一些讯息。那这个是监控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support 的部分。因为搜狗今年是有采用我们一个比较创新的服务叫做 IEM。那 IEM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 infrastructure event management。它是我们的一个售后 support 团队的一个服务。就是说我们客户像是百货的周年庆，它可能是在短时间内需要一些我们的 AWS support 的一些工程师进驻。所以我们在之前就会跟客户去做一些访谈开会，然后去了解他整个的 IT 的架构。那在活动的当下呢，其实我们也是7/24小时 跟着客户的暂停师一起奋斗，所以只要一有问题，不管是服务的部分还是说客户前端的一些营运的部分发生状况，那我们的团队都是可以立刻的去接轨的。所以在这样的服务下面监控跟我们的 AWS support， 客户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保障。
那我回头来问一下 Willy，当初你们怎么会挑选在这个云平台的时候会选择 AWS 这个伙伴，你们主要的考量点有哪一些？
这个其实就搜狗在选择云平台这件事情就要回推到2018-19年那个时代。那在那个时代其实搜狗正在推动所谓的数位转型的工作，
是
那这个数位转型其实是公司策略这个层级，是这个策略层级的高度来进行考量。所以搜狗其实在挑选的其实不单单只是云端平台而已，其实搜狗在挑选的其实是我们数位转型的合作伙伴。那除了云端平台必须要具备的弹性韧性之外，那其实还是要考虑两家公司未来在长期合作的适配性。那我们在了解到 AWS 盘过之后知道了一些状况，比如说 AWS 团队的 customer obsession 的所谓的客户至上的企业文化，或者是我们知道了以终为始的工作方法，还有一点蛮重要的啦，就是搜狗一直以来都是 ESG 的模范生。搜狗其实在 ESG 相关奖项中其实已经获奖无数了。那我们了解到 AWS 对于 ESG 的上面的努力，绿电的使用啊，节能减碳啊， Security 上面治安方面的防护的准备，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在决定 AWS 作为合作伙伴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就是其实包含了这些他们额外的在这个 ESG 上面的优势，其实对你们而言都是很加分的。
对，包含 ESG 都是加分的。那工作方法、企业精神，其实我们要找的是两家公司之间长期合作是一个 partner 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而且我可以是不是讲说很幸运的就是你们是从高层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这在整个数位转型的推动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那从高层 top down 下来这种所谓的从上往下的这种传达方式，其实对于搜狗来讲在整个作业上面来讲会变得非常的容易。
那我再回头来问这个 AWS， Jack， 你们对于企业客户来说，就像远东搜狗这样的一个使用者，坦白讲云平台很多，但是你们的服务优势跟产品的特色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要分两个部分来诠释一下。因为第一个是说虽然外面的云服务很多嘛，那我们还是透过一些比如说第三方权威的这种评比来看，那其实 AWS 我们是专注做好我们每一个云服务，所以像是在稳定性啊、创新度啊，很多不同的方面可能在第三方评比都是第一名的。那这样的数据其实都可以让客户很放心的使用，因为他一旦使用我们的平台之后，可能未来就要跟我们做个比较长期的结盟，所以当然我们在各个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第一个是做好产品的部分，那再来是一个蛮重要，就是我们Amazon有一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啦，那就是说一个方针里面16项方针里面很重要，就是客户至上。刚刚威利有提到就是这个 customer obsession。 那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帮客户做得更好甚至省钱的，那所以其实我们有个蛮重要的一个免费的服务叫做 Ware Architect。 那 Ware Architect 里面呢分成很多不同的面向，比如说一个蛮值得让就是企业觉得很兴奋的，就是说这个面向里面呢，除了比如说在安全性啊、稳定性的一些强化之外，甚至还可以帮客户结费哦。所以其实我们每年也都在帮搜狗去做一些结费的部分，让客户觉得说，使用这个云服务而不是越涨越大，而是他都可以使用到刚好的恰恰好。那在这个整个这个周年庆过程中，当然也有很多的这种弹性的这种变化嘛，比如说它可能短时间内就要需要用到非常大量的这种伺服器。那在这方面其实 AWS 都是做得非常好的，即便客户有这种很尖峰的流量出现，那我们的这些底层服务都是可以非常稳健的去运行客户的 AP。 所以这边我觉得都是我们一些算是客户蛮喜欢我们跟我们的一些特色。
你刚刚有提到像周年庆期间哦，因为它会及时的这个流量会瞬间暴增，通常这个需求是会由搜狗这边提出给你们，还是说其实你们也会主动的侦测到然后建议给他们，然后在这个部署上面速度是有多快？
因为每个客户的实际的状况不同啊，那当然是他的速度是非常快啦。对，那通常其实是客户会先跟我们做一些事前的会议讨论，然后我们会去看他整个这些架构上面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那在做这个扩增的部分呢，有包含我们事先可能先预测客户的流量，然后呢把机器的数量准备好，这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是 auto 的部分， auto 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在这个 scaling 有提供很多不同的选择。那 比较创新的，像是用机器学习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那 machine learning 它去侦测这个扩增的部分，是会根据可能客户过去的一些时段啊等等的一些状况，而自动去给出一些建议啦。对，但是其实在台湾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们事前都跟客户做好很多的这种就是交战演练，所以我们大概也会预测到可能要开多少的机器。对，那当然如果假设客户临时要加开更多的机器，我们都是在我们的后台可以直接去做开启，
就可以很快速的，甚至在几分钟之内。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威利有跟我提过，比如说要买一些 server 嘛，你光是从下订单然后进货到架起来也可能平均要花到两三个月，那现在他临时有需要的话，很快可能几分钟内就马上就可以准备好。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云端弹性能够给百货业一个不错的突破这样子。
好，尤其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其实这一次周年庆2023年的周年庆，整个对于资讯系统的这个预期其实是超出原本的预估的，但是最后却能够一举顺利过关，没有发生问题。Jack 这边你们觉得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
OK， 其实这部分可以归纳几个重点，像是事前准备、理解、操练、交战手册这个部分。那换句白话说呢，其实我们早就预期到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所以在周年庆的大概前一两个月，我们就开始跟 SOGO 的同仁在进行所谓的压测，也就是模拟考的部分。好，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协助客户在云端上面去建立一个模拟的环境，然后呢透过 AWS 这些免费的工具呢，我们可以打一些数据进去，然后呢去看一些如果假设真的 peak time 起来的时候呢，可能机器的这些状况怎么样，那网络的设备是不是有需要调整，那包含整体的架构上面，像 AP 会不会需要做一些改写。所以在这部分呢，透过很充足的事前的演练，那就算真的周年庆的时候有发生一些可能额外我们想不到预期的流量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及时的去应变。
好，所以其实这个2023年非常顺利的通过期末考，如果现在再回到当时五年前你在这个部件云端系统，我想问 Willy， 你会不会想要如果重来，有机会重来一次，你会想要怎么样调整或设定你的资讯策略，让你这个云端旅程可以更加顺利吗？
其实说实话，SOGO非常幸福的一点是，我们跟 AWS 合作使用云端科技这件事情是被公司正式设定为发展策略之一。那也是因为这种从上而下 top down 的主导，那很容易形成部门之间的共识。那这样全公司就会有共同的方向跟目标，不会把使用云端技术当作资讯部门单一部门的工作。
对，
我们的努力方向其实是让云技术不再只是用来提升资讯系统的效率跟弹性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平台，而是将云技术成为公司的商业策略的关键因素。我们善用云科技的接触面广的特性、渗透力高的能力、运算能力强、市场资源丰富这些特性，我们用云技术这些特性将实体百货最在乎的人、场、货这三件事情的各项数据进行收集，变成一个大数据，并运用 AI 对数据进行分析，拿到分析出来的结果，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检讨跟预测，来带来新的商机。
我想要多问一题哦，就是你提到了 AI 嘛，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说，因为系统这么复杂，所以其实 AI 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一堆很乱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分析 log 上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 log 其实太大太庞大了，那机器一直在开开关关，那怎么在这一群茫茫的 log 海当中找到关键的讯息，而且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资讯，可以在两秒钟之内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关键讯息。
这个真的很关键，因为百货的系统其实真的很复杂，就像刚刚讲了，你们有好多这个什么点啊、券啊、会员啊，每个都是一个微服务或微系统，是这样讲吗？
我们叫做微服务啦，是的，
微服务。对，所以当一旦突然间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茫茫 log 海怎么找出问题，
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微服务出问题？说实话，而且每一个微服务里面可能上面有非常多的机器开开关关的，那你要找到那个问题，说实话 AI 帮助我们非常的大。
是，好，到最后呢，我想要来分别请教 AWS 跟这个 SOGO， 回顾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有没有哪一项决策你认为是最关键，它有这个重大的策略性或者是时间的意义，来跟我们听众分享。先来请教 Jack。
OK， 其实我们AWS 对自己的定位不是只是提供云平台，我们是客户的数位转型的一个策略伙伴。对，所以其实 AWS 在光是在台湾就有非常多的资源哦。那像 SOGO 可能需要一些专家来做分享的时候啊，我印象蛮深刻，有一次我们还从澳洲邀请我们的顾问 我是直接飞来台湾，然后跟威利这边有去讲一下可能这些创新的架构怎么去设计，那未来他可能能够往什么地方走，那这些都是一些蛮特别的部分。那像我们今年还有推出一些比较特别叫 Learning from Amazon、哦、就是我们把像 Amazon 里面一些比较特别的故事、哦、比如说我们是怎么去创新打造一个产品啊，或是我们在某一个产业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特别的事情，因为 Amazon 很大嘛，那把这些故事呢变成是一些能够跟客户的 high level 分享的 session、哦、去告诉我们这些客户的高层怎么做才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定位不是只是提供就是一些产品或是一些云服务的部分，而是真的很注重在帮客户去在数位转型上面获得很大的成功。
再来请教 Willy。
那对我来看关键的决策可能是连结这两个资金，那搜狗的连结这个策略，搜狗的策略其实是要与市场做连接，要与顾客做连接，要与生态圈做连接，要与我们的员工进行连接。那因为连接的这个策略，搜狗的数位转型不单纯只是简单的数位化，而是将所要的数位化得到的资讯进行连接并应用。那因为连接这个策略，搜狗从顾客的旅程来思考来布局，让搜狗从员工友善的角度进行优化跟改善，由连结数位化得到资讯，再透过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跟决策，降低客户的摩擦力，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让公司内部人才能够转化至高价值的服务当中。那比如说像这次周年庆期间，我们资讯部不管是我们的架构师、我们的开发、我们的 maintenance，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专注在做自己专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连结起来之后，那才有我们今天的成果。那也是因为这个决定，让搜狗创造出一个与时俱进、友善共好、为社会大众提供全方位时尚生活体验的零售企业标杆。
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Willy 跟 Jack 帮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我们接下来呢，还有更多跟零售产业相关的这个实际案例要持续带给大家，请大家持续锁定科技潮什么。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